各位师长，各位同修大德，请翻开经本123页第三行开始。我们先看几句经文：善辨诸根，断众生疑；疑若说遍，引发无碍；尽十善道，受天人福。我们从这开始。这还是释迦牟尼佛为香积国来的菩萨讲娑婆世界，菩萨度化众生的这些这个法门。善辨诸根，断众生疑，这是菩萨为众生说法。那么前面讲过，娑婆世界的众生是刚强难化，那么对于佛法不了解，怀疑，疑心很重。这个疑是一个贪嗔痴慢疑，就是这个就是很重的这个烦恼啊，所以在娑婆世界度化众生，也是善别诸根呐。娑婆世界的众生根系各不相同，那么这个从无始劫以来染上这个习气很多，那么你的菩萨要对各类的众生呢，必须要把众生的这个根系辨别清楚，这就是契机呀。根基哪一种众生的基是哪一种的，你就针对他来讲这个法。但是契机呢，还要契理。这个不容易的，这个众生的根基其实各不相同，但是理呢是一致的，无论对哪一种众生，不问他的根基是什么，但是这个理一定要把握住，不能只随机而不讲道理。这是菩萨要用智慧啊，有智慧的他就是善辨诸根，诸根是啊众生的根系，断众生疑， 契合他的根基，那么讲的这个理他就能够接受，能够听。这个呢就把他的依啊依心能够去掉，去依心很不容易的。这个往往讲的这个菩萨讲的这个正法，这个不修佛的众生，当然一是一定有的，就是学佛的众生呢，菩萨跟他讲正法，他还是不能完全相信的。菩萨跟他讲正法，他还要找这个法看那个法。跑这个道场又跑到那个道场，那个这怎么学啊？所以这样的这样学，就表示在一心呢，不容易去掉。所以这个菩萨，他能够首先辨别根基，再用这个真理。真理就是无论哪一个众生都有自己的本心，能把这个本心告诉众生呢，能够契机，他就能听得进去。所以这个这一条，菩萨这个善必诸根呐，诸事诸劫，这是呢慧呀，这是有智慧呀。没有智慧的菩萨，他怎么能够办得到啊？能够善必诸根，去众生的一心，必然是有智慧，所以修了这一条，这个我们必须啊修智慧啊。你智慧怎么修到呢？戒定慧必须守戒，然后才能够入定，有了定功夫才能发出智慧。所以讲这个佛学佛啊，有两句话：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这个很重要。那么这个要开智慧怎么开呢？守戒，首要的必须要学的。首戒有定，然后再开慧啊。以乐说，这个边言法无碍，菩萨 对众生说法，前面讲众生的疑心很重，这条一路说对众生说法呢，就是众生他不愿意听菩萨说法，这个也各位你自己也许有这个经验，你跟他讲佛法了，他说哎呀这个太深了我不懂啊，这是搪塞的话，他的意思他说不懂，就是不愿意听，遇到这样的众生呢，那就要用啰嗦的辩才，菩萨遇到众生不愿意听佛法的时候，那么就要用这个菩萨要拿出辩论的这个口才来替他说法。这个辩论的题材就是叫做事无碍才，菩萨以他的辩才呀，遇到隔离的众生，虽然他不愿意听法，菩萨有这个辩论的这个才，就能让他听得进去。他听得进去啊，菩萨说法就没有障碍。那么这个四种辩才，这个你办过之后再说吧。这个菩萨说法要根据佛经，佛经都是用文字这个印出来的，印书印出来的。佛经的文字有名词，文这个经文的句，一句一句的，有字句，还有名词，文章。叫做名句文，要明了，对众生说法的时候啊，遇到那些众生呢，他不愿意听，不愿意听就好啊，那就算了。有一些众生呢，他故意为难你的菩萨，他就问这句经文的这个名词怎么讲啊，这个句法怎么构成的啊，再说这一种文呢，他找这些来问你，你答不出来，好的，就是正中下怀，他就不接受了。所以你是菩萨，要对那些不愿意听法的时候啊，第一个条件，经里面的名句文 自己要预备好，要能够讲得清楚。嗯，这叫做法无碍，说法的法。法无碍就是首先把这名句文自己要了解。第二种就是义无碍，义是义理，经文那个名句文都含有义理，义理就是这个任何众生都跟佛菩萨一样，都有自己的本心。这个义理指的就是本心。嗯，本心不好明了。嗯，所以佛经里面讲这个性啊，有很多的那个经文，不同的经文所讲的都是解释本性。嗯，实相，嗯，这个等等的呀，都是指的这个本性。那么义理呢，就是指的本性。你菩萨跟众生说法的时候啊，本性自己也把握住，嗯，不能呢，这个忽略了这个义理。所以是，无论讲哪一部经，无论对哪一个众生讲法，这个本心呢，要用种种的方法，要众生了解。了解是就是悟啊，要众生能够悟，觉悟自己有本心，这叫做义无碍。第三就是慈无碍，慈是言辞，这是指各地方的方言。那么在过去，比较简单一点，印度各地方的方言，中国有各地方的言语。因为现在来说，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，它有他们的言语文字，那就更多了。所以菩萨这个对于这个言辞啊，都要通达。在过去印度的梵文，还有地方那些那个外道的种种的言语，不修佛，他们有很多的地方的方言。那么中国大陆也是如此啊，各省有各省的方言啊， 所以这些慈无爱就是要懂得各地方的言语。第四呢，就是乐受无爱，这就是经文讲的，以乐受边，言受无爱。乐受什么呢？就把前面法无爱、义无爱、慈无爱都会了，就偏上面的三种辩才无碍啊，给众生说法。为什么叫啰嗦呢？具备前面讲的三种无碍啊，菩萨说出来，就能使众生乐意的听菩萨讲解。菩萨能够具备上面三种的辩才无碍，自己讲得很自在，菩萨自己也很欢喜。所以菩萨自己欢喜，众生又欢喜，这个菩萨弘法就是自在了，无碍了。因为这个四种辩才都要靠智慧呀、啊，所以乐说、言说，有智慧才能够有那个四种辩才，能够言说给众生，教化众生。下面见这个十善道，受天人福。十善道，十善要了解十善呢，先讲十恶，十种恶业。十种恶业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杀生，杀人就不但是直接杀人呐、畜生也是杀，这个杀众生，众生整理多了，这个大动物像这个牛羊老虎狮子，这个大象，这就是大的动物啊。小的动物呢，小的地下的蚂蚁，对于这些大小动物杀害它，就是犯了杀业。那么第一个杀生，第二是偷盗，偷盗人家的东西，天地之间无垢有主，无论什么 哪一种东西都有主人呢、啊、那么主人没有赠予，自己就拿过来，这就是就犯了盗，这个偷盗了，这就是啊，不予取，取人没有赠予，那个犯盗戒的人呢，自己取过来，就拿来受用，这就是犯了盗的、偷盗的这一做的这个业。这个举的例子啊，很多了。血路老人过去在孔子奉祀官府里面，担任职务，做主任秘书了。那么，协公用公文，写公文用纸，当然就是有官府的印的那个。那个信纸了。如果是私人的信件，那么协公在旁边就注意一下借用这两个字，借用啊，一张信纸值多少钱呢？为了不犯这个不予取，这个意思啊，所以在旁边写了借用两个字。因此要不犯偷盗的呀、天地之间，人世间，任何重要的物品、维系的物品，没有经过主人来同意赠予的话，自己都不能拿过来自己用。如果不经过主人同意，自己就拿不用，这就犯了偷盗。第三，隐业了。隐业就在家人来讲，是邪淫。那么这个邪淫呢，就是除了夫妻，这是不算邪淫，夫妻以外，跟他人的妻子犯了这个淫戒的时候，这叫邪淫。这在过去啊，经文里讲就是过去啊，过去这个风俗很厚道，人的善根都很厚，那么这个犯邪淫的很少很少，到后来你看看现在，大家想一想吧， 尤其那些有财富的人，有这个，有这个爵位的人，有都在上位的那些人，哪一个没有跟自己妻子以外犯了这个淫欲啊，犯了这个淫呢、啊？这个大家想一想，现在那些愈有财富、愈有政治地位的人，邪淫是成为很普遍的了。你看，无论哪个城市里面，都有这个汽车旅馆呢。他把车子直接开到旅馆里去，开到旅馆干什么？就犯这一条啊，犯邪淫呐。那么这个是只讲这个现象的，如果讲那个犯邪淫的造的业，这个受这个报应的时候啊，那可麻烦了。他将来受报应的话，他这个受不了的。那么这是第三。第四呢，妄语。妄语讲的话不是实在的话。妄语里面有这个讲的言语，就是都是欺骗人的话。妄语，还有呢是两舌，就是这个，就是分化人家，对这个人讲那个人的坏话，对那个人又讲这个人的坏话，叫做两舌。再呢，就是恶口啊，话一说出来就伤害人。就是在下面第七，就是其余这说出话来啊，很好听，很能够诱惑人家。这就是，再就是，贪欲，贪求各种的东西，满足自己欲望，叫贪欲。九呢是嗔恚，贪嗔痴的嗔恚。第十啊就是，邪见，见解不正，这邪见。十种啊，叫 十种恶业。这个邪见呢，经文是讲的邪见为止，干什么呢？不无因果，学佛必得要相信因果。他把因果的道理不知，说没有因果。邪见里面就是最重要的这个恶业，就是不无因果。这个叫做十恶业。十恶业就是业是因，造的这个因呢，后来就受这个苦报，就果。有一句偈颂：假是百千劫，劫就是大劫这个劫啊，所造业不亡，所造的这个恶业了，经过百千劫，它没有都不会消失掉啊。因缘会遇时，因业因遇到缘，会合的时候，果报还自受。受了果报啊，还要自己造的业，得了这个缘，会合的时候必然要受这个苦报。这看起来造恶业的因呢，可怕。修十善业，就把十恶业反过来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以至于不邪见，这就十善业。修这个十善业啊，就必须时时刻刻想到不要犯那个十恶业。不犯十恶业，那么就是修这个十善业了。修十善业所得的果报，就是人天的这个受人天福。这个福报可以升到这个人天呢，这个人是在人世间，在人世间所受的福报，那就这个，这是个大善人呐。在天道升到天上去，享受天地那种福报，这是修十善业，就是所得的这个福德。享受人世间的天道的这个福德。 这个德是重要啊，没有这个德，十善业修不到啊。那些十恶业就是没有德，所以修十善业还就是修的有福德。修四无量开梵天道，能够升到梵天，那个这个报啊更高了。这个要修什么呢？修四无量。四无量就是四无量心呐，这个四种这个心呐，都是无量的，这个一种就慈，慈悲的慈。慈无量心，慈是啊，菩萨学这个慈，这是与众生乐，与乐。那么第二呢是悲无量心。世间的众生苦很多，那么菩萨悲心就要把众生的苦拔除掉，所以慈悲这两个字啊，就是娱乐拔苦。第三呢，这个喜无量心，菩萨看见众生离苦得乐，苦离开了，没苦了，得到乐了，菩萨就欢喜。第四呢，就是舍无量心。舍就是上面所讲的啊，这个慈悲喜，菩萨讲，对菩萨来说平等的，没有选择的，无论是哪一类众生，菩萨就是平等的呀，对待他，对待什么呢？就是慈悲喜。舍就是把慈悲心喜来平等的对待一切众生，那就是愿心平等。这四种都是无量的，讲这个四种心，无量这个两个字，每一种心呢都是无量的，这个不容易的。那么也一般人也想，哎呦，我要信菩萨道，我把这四种心都是无量的，我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学佛成佛都要学啊，何况这四无量心呢？ 只要肯定学，你这愈学之后啊，那这个能力愈多。开始学的时候，有量的，学到最后，必然是无量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四无量心，都是从自己的那个义理出来的，义理就是从本心出来的，本心起作用，那有了有善良的吗？没有善良，所以只要肯学，就拿自己本性起的作用来这个就对待众生，愈用愈多，这就无量。经文讲，修四无量开梵天道，开梵天道啊，那个就是使众生升到梵天，再呢，菩萨自己也可以到梵天去。到梵天去啊，众生升到梵天，可以请佛菩萨说法。菩萨自己升到梵天，那当然就可以啊，说法给梵天。那么度梵天的，这些是那个天上的众生，开梵天道啊，要开梵天道，那就必须修这个四无量心。现前说法，随喜赞善，这两句现前说法，这个就是前面讲的修四无量心，那么这就是啊，能够到梵天，到梵天去劝劝佛菩萨说法，听了佛说法之后，随喜赞叹的，随着菩萨在那里说法，升到梵天的这个众生，谁是在那随着欢喜，发着欢喜心，而且赞叹，那么到梵天就是梵天王。梵天王以他的王者的这个地位，可以请佛菩萨说法，随时的那个欢喜赞叹，这个呢 必须前面呢修四无量心等等，这个过去啊讲什么呢，你不但对这一世啊，在过去释迦牟尼佛有众生呢在释迦牟尼佛那个第一个大劫的时候，那么就有这个就有修佛的人亲近佛说法，第一大劫第二大劫都有人说法，替请佛说法，所以这个是不止这里所讲的成了梵天王来祈请的，过去常常有啊，那就是说在释迦牟尼佛来成佛的时候，还在这个成佛没有到最后完成的时候，那么就有很多的一些发心修佛的人来请佛说法。所以请佛说法重要啊，也得自己上求求佛法，再呢为众生来求，下化众生。所以请佛说法这个非常重要。得佛音声，由于前面随喜赞叹，现在得了好的报应了，这就是啊这个前佛这个说法，佛菩萨说法就是用言语音声说法的啊，所以这里讲得佛的音声，音声多得很。释迦的那个音声呢，一般凡夫众生所听的音声复杂，有骂人的音声，有这个恶口这种音声，当然也有赞叹的音声。以至于自然间各种的音声，自然间里就是下雨之前的打雷了，雷的音声，这个刮风，风啊就有和风，有的这个台风，有龙卷风，风的声音也不一样。好的风就是微风， 像极乐世界这个威风啊。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在娑婆世界里啊，阴身的不好的阴身好多，这阴身是人发出的阴身，动物发出的阴身，自然界那种种种的阴身太多了。这里讲得什么阴身？得佛的阴身。佛设法的阴身呢，就能使人开发自己本性，就能这个修成佛。这个阴身很重要啊，阴身比其他各种艺术都高啊。其他艺术比如说你画画的写这个文学的文章，文学的文章一写的再好，人家不看没用处。画画的很好，人家不看你也没用处。音声不同啊，音声一发出来，无论是远是近都会听得到。他这些得到佛的音声那可不得了了。一听佛的音声呢，就能够明显见性。得了这个音声是由于前面这个欢喜赞叹请说法从哪里来的？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。